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外长和布林肯会面，说武器正在运往乌克兰的路上。
美韩峰会本周登场，讨论应对朝鲜威胁以及中国经济影响。
北约和美国相信土耳其不会阻碍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相见后谴责种族极端主义，拜登将赴水牛城致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乌军已将哈尔科夫区域的俄军完全驱离，俄军想要包围乌东地区的乌克兰军队也变得极为困难。在制空权的优势方面，俄军的优势也不如以往。乌克兰空军司令部15号表示，乌克兰空军与防空单位15号单日击落11个俄军空中目标。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他15号在柏林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且更多武器和其他的援助正在运往乌克兰的路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布林肯和库列巴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影响，包括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冲击。澳洲天空新闻报道，北约各国外交部长15号在德国柏林就俄乌局势展开非正式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俄国在乌克兰的战争不如莫斯科当局预期，未能夺下基辅，也已从哈尔科夫一带撤退，甚至连在顿巴斯的主要攻势也停滞了。俄国并没有达成其战略目标，乌克兰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朝鲜日前首次通报境内出现 COVID-19 疫情，发烧患者大量增加。韩国政府积极表态，愿意提供防疫协助。今天并尝试向朝鲜发送通知，提议就防疫合作进行实务接触，但朝鲜仍然没有回应。韩国统一部说，希望朝鲜能就卫生防疫合作积极回应。朝鲜13号首次证实境内出现 COVID-19 疫情。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天报道，至少6名出现发烧症状的患者不治，其中一人证实感染 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报道也提到，不明原因的发烧症状自4月底以来在朝鲜境内扩散，短期内就有35万多人发烧。截止到今天，朝鲜累计超过120万人出现发烧症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下令动员军方稳定平壤的药物供应，但平壤当局至今没有向国外求助。韩国政府在朝鲜爆发疫情的第一时间就表示，计划向朝鲜提供疫苗和其他药品支援。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天在国会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时也重申，只要朝鲜回应，韩国将不遗余力地提供朝鲜所需的支援。
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与克莱斯勒姆公司斯特兰蒂斯15号表示，由于密西根州东南部 COVID-19 疫情居高不下，将恢复当地厂区员工戴口罩的规定。底特律三大车商3月初曾经表示，将允许生产线上的员工不用戴口罩，因为卫生官员说这样做是安全的。车商当时表示，将采取美国疾控中心修正后的指导方针，如果厂址所在的郡区没有处在疫情高风险的情况，无论员工有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将可以不用戴口罩。不过密西根东南部的6个郡再度列入疾控中心 COVID-19 高风险的名单。疾控中心建议民众在这些郡的室内公共场所戴上口罩。福特汽车表示，疾控中心列为高风险地区的旗下各厂将暂时恢复戴口罩的规定。通用汽车与斯特兰蒂斯公司也做了类似的宣布。联合汽车工会当天也表示，如果工厂所处的郡区经过疾控中心认定为高风险地区，工会将要求所有成员戴上口罩，并保持人身距离。
纽约州水牛城非裔社区超市14号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拜登15号在华府的一场殉职警察的追悼会上说，一名枪手14号下午手持作战武器，怀着仇恨心理单独行凶，在纽约州西部一家超市冷血杀害了10名无辜民众。拜登说， 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化解这种仍然是美国灵魂污点的仇恨。他还说，有关当局仍在搜集证据，但拜登提到，司法部已经宣布正朝着仇恨犯罪、出于种族动机的白人至上主义行径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方向调查此案。白宫声明说，拜登和第一夫人17号将前往水牛城，和在这场毫无道理的骇人大规模枪杀案中失去10人生命的社区一同哀悼。一名18岁的白人男性14号下午在纽约州水牛城一家连锁超市开枪，造成至少10死3伤，受害人当中包括11名非裔。警方说，这名嫌犯身穿防弹衣，手持半自动突击步枪，并一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播攻击过程。当局说，这名凶嫌一年前曾经遭到警方拘留并接受心理评估，但很快就获释。
据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欧盟计划在周一宣布一项防范半导体供应中断以及打击俄罗斯虚假讯息的联合行动。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等官员正在欧洲访问。官员们在法国萨克莱科学中心与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举行会议。这个委员会于去年成立，因应中共越来越具有技术影响力的威胁。官员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扩大这个委员会的作业范围，但是表示西方集团仍然关注来自中共的竞争。美欧双方将宣布设立针对半导体供应中断的预警系统，希望避免西方大国在关键技术零组件上的过度相互竞争。全球一直遭受芯片制造短缺的困扰。华盛顿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在2021年建立了自己的预警系统，并着眼于东南亚的供应链，对今年早些时候的几次潜在供应危机处理方面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上周，由于严酷的热浪导致印度政府紧急宣布禁止小麦出口。对此，印度商务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14号说，小麦出口禁令所要做的是以禁令的名义把贸易导向某个方向。他说，我们不希望小麦以不受管制的方式运往可能只是被囤积或者无法用于我们期望用在的地方，也就是满足脆弱国家和人群的粮食需求。不过，据七国集团的农业部长指出，印度的这项举动将使粮食危机更加恶化，因为在俄乌战争2月底开打之后，黑海地区的小麦出口大幅减少。及其成员国外交部长直言，要加强在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俄罗斯，持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并对付俄罗斯发动所谓的小麦战争。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4号也说，由于运输路线和仓库遭受破坏，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遭到封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南部和东部领土，让我们面临令人难以置信的难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和美国相信土耳其不会阻碍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路透社最近报道，一架以色列客机因 air drop 导致了一场紧急停飞事故。据说当时航班上有不少 iPhone 用户都收到了可怕的空难图片，一度引起乘客的恐慌和混乱，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相关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决定停飞这次航班。以色列空管局调查发现，当天有人利用苹果手机的 air drop 隔空投送功能，恶意向大量乘客发送了空难图片。据说在当时飞机即将起飞前，不少乘客反映自己收到了恐怖图片，内容是此前的多起空难事故，而这些图片都是经由 AirDrop 的苹果 iPhone 手机用户收到。目前已经有9名涉嫌制造混乱的滋事者被捕，他们将面临传播恐怖事件威胁的严重罪行指控。 AirDrop 的隔空投送是苹果为 iOS、 iPadOS和 macOS 推出的特有文件传输功能，可用于在多台设备之间分享文件，只需要把文件拖动到某个开启 AirDrop 功能好友的头像上，就能进行一对一的文件传输。不过这项功能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困扰。 例如先前就有不少利用 AirDrop 恶意传输非法图片的案例发生，甚至有苹果用户在乘坐地铁时突然接受到陌生人发送来的不雅图片。
Google 近日宣布，其软件 Google 翻新将新增包括梵文在内的24种语言的支持，让它所能翻译的语言类别达到133种。这次新增的24种语言多半出现在印度和非洲，属于相对冷门的语言。以使用人数来看，里面最受欢迎的是拥有5000万使用人口的伯杰普里，而最少的则是只有2万人仍在使用的梵文。除此之外，这24种语言也是首批采用零样本机器翻译诞生出炉的成品。Google 表示，即使现有的翻译服务覆盖了全球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但这些语言只有100种左右，占全球所说的语言的1%。况且热门的语言多半集中在欧洲，而非洲或美洲的许多语言都被忽略了。
路透社今天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说，特斯拉已经搁置了在印度销售电动汽车的计划，放弃在当地寻找展厅，并重新分配了团队成员，原因是没能获得更低的进口税优惠。这一决定为特斯拉和印度政府代表1年多的僵局谈判画上了句号。特斯拉希望首先通过以较低关税销售从美国和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来测试印度市场的需求，而印度政府则希望特斯拉首先承诺在当地制造汽车，然后才会降低关税。为了销售进口汽车，特斯拉一直呼吁印度政府降低进口关税。当前，印度的电动汽车进口税是，价格低于4万美元的汽车税率为60%，价格高于4万美元的汽车税率为100%。而特斯拉美国网站的信息显示，他们只有一款车型的售价低于4万美元。这将使印度成为世界上特斯拉汽车最昂贵的市场，让大多数印度消费者承受不起。知情人士说，特斯拉给自己设定了2月1号的最后期限，也就是印度公布预算和宣布税收改革的那一天，看看它的游说是否产生了结果。但最终，印度政府没有让步时，导致特斯拉搁置了向印度进口汽车的计划。知情人士还说，近几个月来，特斯拉一直在印度的主要城市寻找汽车展厅，包括新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但是现在这项计划已经被搁置。对此，特斯拉和印度政府还没有发表评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日前被泄露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撰写的推翻罗素韦德案意见草案，对于计划在11月投票给哪个政党的选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民主党人的投票兴趣有些微上升。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周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46%的美国人更愿意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后控制国会，这和希望看到民主党继续控制国会的人数不相上下。此前，很多人在猜测最高法院否决罗素韦德案判决的草案泄露事件将如何影响今年的中期选举。许多民主党人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帮助推动他们的选民更多的参加民意调查。从去年8月以来，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民意调查结果中的政党倾向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当时 46% 的受访者表示倾向于共和党，而 4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民主党控制国会。今年3月份的民意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果。46% 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共和党人控制国会，而44%的人更喜欢民主党人。这次民意调查确实发现民主党选民的热情有所增加。那些对11月选举高度感兴趣的人，从3月份的50%上升到最新民意调查的61%。这可能表明泄露案会提高民主党的热情，共和党人的热情也略有提升。69%的人表示对最新民意调查的兴趣很高，而3月份这一比例是67%。 美国舆论研究机构哈特研究协会的杰夫·霍维特是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他是和市场研究公司舆论策略的共和党民意测验专家比尔·麦金特夫一起进行了这项民意调查。霍维特认为，泄露案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即在泄露案发生后，选民的热情正在上升。但他强调，对于哪个党应该控制国会的倾向，整体上不相上下，而且在选举中的热情差距已经缩小。然而，麦金特夫提到，共和党人仍然以 69% 对 61% 的比例领先民主党人8个百分点。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拜登总统5月21日将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举行首次峰会，讨论应对朝鲜挑衅、经济安全及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包括应对中国等主要议题。请听报道。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官员星期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韩美应对朝鲜挑衅的战略和稳控状况的方案，并以经济安全为中心，协调供应链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方案。两国还将就如何在国际事务方面做出贡献进行协调。这次会谈的重点是两国总统早日建立互信，以及为推动韩美同盟重回正轨营造气氛。韩国官员强调，尹锡悦愿借峰会的机会将韩美同盟提升到更高水平，同时为发展全面战略同盟共同努力，重建联合协防力量。拜登将于5月20日访问韩国，21日与尹锡悦举行首脑会谈，22日前往日本，并出席美日首脑会谈和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韩国英文的先驱报报道说，这次韩美峰会对尹锡悦总统来说是一次关键的外交活动。他在竞选期间一直强调要加强韩美同盟，这也是1993年克林顿访问韩国2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在访问日本前先访问韩国。报道说，刚刚离任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上周一表示，拜登总统计划讨论朝鲜半岛安全及去核化，朝鲜将是首要和中心议题。报道表示，拜登预计借访问韩日的机会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倡议，在印太国家中加强经济合作，抗衡中国的经济影响，谋求保护贸易规则、供应链免受中国干预以及对中国过分依赖。报道说，强调与美国更牢固关系的尹锡悦政府预计将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倡议，开启同美国全面战略联盟的序幕。美国预计在日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期间，通过与参与这一倡议的国家举行视频会议，来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倡议。中国已经表示对这一倡议感到不安。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北约组织在北欧地区的历史性扩充。北约秘书长15日说，北约组织有信心克服土耳其的反对，快速接纳芬兰和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请听报道。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接受 CNN 专访时透露，他14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亲自告知芬兰决定加入北约。普京重申，他认为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但俄罗斯并未威胁芬兰。对于普京如此冷静的接受，尼尼斯托觉得惊讶。芬兰西部的邻国瑞典预计也将寻求加入北约，结束两个世纪以来的军事不结盟。北约组织30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上个周末在柏林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谈，集中讨论北欧两个国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题。不过，土耳其外长麦乌吕特·查武什奥卢上周六意外地提出反对，声称未来的新北约成员曾经支持被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这是不可接受和过分的。北约和美国周日表示，他们都相信土耳其不会阻碍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15日说，有信心土耳其对于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疑虑能够获得解决。斯图尔滕贝格表示，芬兰和瑞典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成为北约成员国，将加强我们的共同安全，展现北约大门保持开放，以及侵略得不到好处。斯图尔滕贝格还提到，芬兰和瑞典从申请到加入北约之间的过渡期，北约将寻求提供安全保证，包括增加区内军力，并试图加快批准程序。美国表示将支持这两个北欧国家的北约申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日说，尽管土耳其表达关切，他 他有信心，瑞典和芬兰一旦正式提出申请，两国就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布林肯说，他已经和土耳其外长就安卡拉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疑虑进行了交谈。在当天的外长会议之后，他有信心可以达成共识。周日早些时候，美国和乌克兰的高级外交官在柏林会面，讨论俄罗斯的入侵及其对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高盛前 CEO 贝兰克凡警告，要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基期警告粮食危机，要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
高盛前 CEO 布兰克范警告，要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
美国国会正式启动抗中法案协商，力求6月中完成。
NIH 证实，疫情初期应中方的要求隐匿病毒基因测序，资料仍然存在档案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近来全球股市出现大量抛售和资金外流，截至高点至少已经蒸发了11万亿美元，并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连续跌势，而这样的跌势恐怕还没有结束。从摩根士丹利到花旗的策略师预计，由于对高通膨、鹰派央行和放缓的经济成长，股市将会进一步下跌。彭博社报道，根据美银数据，随着投资人纷纷撤出苹果等公司，资金继续流出所有的资产类别，而且资金外流的情况正在加深。以过去的情况来看，标普500指数在触及关键支撑点之前，还有约14%的下跌空间。康姆德莱克银行策略师李普科表示，投资人持续减码，尤其是科技股和成长股，但市场情绪需要进一步大幅恶化才能形成潜在的底部。另一方面，部分人士认为股市大跌在大宗商品、科技等产品创造价值。虽然纳斯达克指数上周五收盘上涨 3.82%， 但是单周的表现仍然下跌超过 2%。
七大工业国集团14号警告，乌克兰战争正在威胁贫穷国家的粮食和能源危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化解俄罗斯阻止乌克兰粮食储备和出口。主持基期外交官会议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说，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一场全球危机，未来几个月将有多达5000万人面临饥饿，特别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除非找到释放乌克兰粮食的方法。乌克兰粮食在全球供应中占到相当大的份额。七国集团国家还呼吁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包括破坏国际制裁，或者为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辩护。此外，美国最大的食品公司戈雅食品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乌纳努说，化石燃料的政策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将导致粮食危机。乌纳努在 Epoch TV 的十字路口节目中说，我们正处在粮食短缺的边缘，随着粮食危机迫在眉睫，最近几个月内很多食品加工设施发生了火灾和其他事故，引发了人们对本已脆弱的食品行业的又一个担忧。
宾夕法尼亚州副州长、民主党国会参议院的初选候选人约翰·费特曼周日表示，他中风了，但是感觉良好，并将会继续参加竞选。费特曼周日从他治疗的医院发表声明说，他上周五中风，目前情况良好。声明表示，医生告诉我，我没有受到任何认知上的损伤，我正在走向完全康复的路上。他提到，中风是由于心脏处于房颤时间过长，产生的淤块造成了中风。 他说，这些了不起的医生能够迅速彻底地清除血块，逆转了病情，他们把我的心脏的病情也控制住了。他还表示，他将继续参加竞选，强调我们的竞选丝毫也没有放缓，我们仍然有望赢得周二的初选，并在11月翻转这个参议院的席位。本周二，宾州将举行美国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而费特曼是赢得民主党参议员竞选的最大的热门人选。从民调显示，他目前仍然遥遥领先。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的代院长塔巴克证实，美国卫生官员在疫情爆发初期曾经应中方科学家的要求隐匿病毒的基因测序。据美国之音报道，塔巴克11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 NIH 把来自疫情最初爆发地中国武汉的资料从公共查阅处撤下，但是研究人员仍然可以通过磁带库中的磁带储存器获取这些资料。报道指出，浮华世界杂志日前报道，虽然这些病毒基因的定序数据有可能解决 COVID-19 病毒究竟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或者是由动物自然传播给人的疑问，美方卫生官员却按照中方科学家的要求隐匿这些数据。浮华世界3月份曾经报道，美国病毒学家布伦2021年发现，早期的 COVID-19 病毒的基因定序从美国联邦政府经营的数据库中消失了。不过，当布伦提出这个问题时，据说他被时任 NIH 院长柯林斯以及美国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等人斥责。
南加州警方15号下午大约1点26分接获通报，发生枪击案，60多岁的华裔枪手对一群正在台湾教会参加活动的教徒开枪。驻洛杉矶办事处指出，一人当场死亡，受伤的5人有4人为重伤，这6人都是台湾侨民。城县警方在案发后召开记者会表示，已逮捕拘留一名嫌犯，发现与枪击案有关的武器。副警长海洛克说，枪击案发生的时候，教堂内的教徒表现英勇，如果不是他们迅速的行动回应，可能会有更多的伤亡。海洛克提到，教堂内有30到40人聚会，案发的时候，其中一人用延长线绑住枪手，没收武器。警方在现场找到2把手枪。洛杉矶时报报道，警方认为嫌犯是一名来自拉斯维加斯的68岁的亚裔男子，很可能不是当地人，包括嫌犯、死者和伤者的姓名等细节还在等警方的公布。
北京官方15号发布，全市新增一起市场聚集性疫情，当前朝阳等4个行政区继续实施居家办公和点对点闭环管理。北京12个区才结束3轮的核酸检测，16号起又将连续3天核酸检测。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方15号晚上在没有征求意见和发出公告的情况下，趁天黑紧急施工，把北大几千名学生居住的万柳宿舍区和教职员工区一隔为二围了起来。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北大校园聚集了相当多的学生。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陈宝健虽然出面安抚学生，但学生却表示不信任校方。就在校方谈话之际，北大学生拆起金属墙，甚至有学生动手拆隔离板。晚上11点左右，北大各院系的学工老师清查当时没有在宿舍的学生，在现场聚集抗议的学生才逐渐散去。这起学生抗议事件发生后，微博有关北大的话题和影片已经被屏蔽，有北大学生担心事后被秋后算账追究。16号凌晨1点左右，有北大学生说，政管辅导员鼓励学生根据现场的照片相互检举揭发，有学生被指认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高盛前 CEO 贝兰克范警告要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彭博社知名博主古尔曼15号爆料，苹果将在6月6号举行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布新一代的操作系统 iOS 16，包括新的互动方式和全新的苹果应用程序。古尔曼说，苹果应该不会对外观进行全面的重新设计，因此在系统外观和界面上跟 iOS 15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 iOS 16将更新 Widget 和通知中心，在运动和健康追踪相关功能上也会有大的升级。另外 iOS 16也将慢慢淘汰一些旧的机型，主要是搭载 A9 芯片的装置，包括 iPhone 6S、6S Plus 以及初代的 iPhone SE。 其他的亮点，古尔曼认为新的 WatchOS 9可能会有明显的变化。此前有传言说 WatchOS 9会加入始终可用的低功耗模式，对现有防颤检测功能进行扩展，还会引入更多的锻炼类型和跑步指标。
5月15号消息，苹果产品分析师郭明奇表示，除了 iPhone 15以外，其他苹果产品如 AirPods 也将弃用闪电接口，转向 USB-C 接口，从而提高充电和数据传输的速度。郭明奇在推特上指出，未来将采用 USB-C 接口的苹果产品包括 AirPods、 MagSafe 充电器、妙控键盘鼠标、触控板，设计 iPhone 和 iPad 的多款配件等等。他还补充说，由于无线技术的限制和 MagSafe 生态系统的不成熟， iPhone 还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完全采用 USB-C 接口。据悉，欧盟已经要求所有在欧盟销售的智能手机必须采用 USB-C 接口。也有报道称，苹果已经在测试采用 USB-C 接口的充电器，对应的 iPhone 也在测试中。
摩托罗拉全新 Razr 折叠屏手机的照片近日被曝光，采用了独特造型的竖向折叠设计，有望成为摩托罗拉爱好者的心头爱物。据显示屏分析师 Russ Yang 的爆料，这款代号为 Maven 的新机搭载了 TCL 华星的 6.7 英寸内屏，比此前 Razr 5G 的 6.2 英寸要大。此外，外屏也从 2.7 英寸扩展到了3英寸。跟 Razr 5G 手机相比， Maven 的外观略显方正，更加接近于三星 Galaxy Z Flip 3。尽管曝光的图片中没有看到手机的下巴，但是爆料的原文中确认了 Razr 的标志性下巴被取消了，并把指纹传感器集成到了电源键上。 Russ Yang 在推特中回复网友说，也确认了新款 Razr 折叠屏手机更像三星 Galaxy Z Flip。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百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针对一项大型技术投资法案正式启动协商会议，希望通过为美国技术产业注入资源，提升美国的竞争力，与中共进行抗衡。参院领袖希望能在6月中旬完成协商工作。请听报道。
由107位民主共和党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协商委员会上周四首次召开公开会议。去年6月，参议院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了长达2000多页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部法案被视为是国会为大力投资美国技术产业和强化供应链的重大举措。不过，法案在送交到众议院后遭到卡关。直到今年2月，众议院在议长佩洛西主导下通过了众议院版本的类似内容法案，即美国竞争法。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通过后再送至参议院，经过多次院会讨论和程序表决，3月底一份经参议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获得参议院的表决通过。这项投票结果也推进了两院就法案版本差异举行协商会议的程序。4月初，参众两院两党领袖分别提出各自政党的协商委员会成员名单，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各自从党内选择了13位议员进入协商会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名了49位民主党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指定了32位共和党人参加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主要目标为将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这两部主旨相近的法案的差异之处进行磋商， 使两院达成内容一致的最终文本。如果顺利在国会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将成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最大型技术投资法案之一。支持者认为，法案将厚植美国在关键技术和高端产业研发的实力，并强化供应量及制造业的韧性。拜登总统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这项法案。他说，法案有助于振兴美国制造业，协助美国应对未来外国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和影响。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据高盛集团前首席执行官贝兰克凡周日警告，随着美联储继续提高利率，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企业和消费者都需要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周日，高盛集团前首席执行官贝兰克范在接受 CBS 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说，经济衰退是一个非常高的风险因素。在2006年到2018年期间，贝兰克范是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负责人，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高盛接受了财政部1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他周日在受访时说道，这绝对是一种风险。如果他在经营一家大公司，他会为他做好非常充分的准备，而如果他是一个消费者，他也会为他做好准备。但他强调，经济衰退并非完全无法避免。他说，是有一条路，但是是一条狭窄的道路。贝兰克范补充说，但我认为美联储拥有非常强大的工具，只不过很难对它进行微调，也很难迅速看到它们有足够的效果。他说，此前全世界因为 COVID-19 陷入封锁，实施了大规模的公共政策，而目前的情况有点像是最后的战争，就如同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他说，一些最贫穷的美国人将感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影响。贝兰克范警告说，人们接下来将很难有储蓄，即使他们已经有了储蓄，他们不一定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迅速增加储蓄。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提高利率将带来一些痛苦。持续的供应链中断和全球各地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可能会使美国经济无法软着陆。鲍威尔还重申了他的预期，即美联储将在未来两次会议期间通过加息50个基点来收紧货币政策。但他补充说，如果条件允许，央行准备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